好，我们再来一个小时啊。上一个小时呢是复习，尤其是重点的把 E 跟四 E 又这个详细的抠了抠，按照时间的定义，就是说按时间的定义抠下来，这 E 跟四 E 也都是不存在的。E 显然是根据四 E 推断出来的。推断出来的东西是不是真实存在，还是要靠现象来证实的。就是说，你一定要看到，你一定要证实。世间人也讲眼见为实，哎，你假说推断，那是一个待证实的这个假说。然后那个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一点客观的存在都没看到。眼睛能看到颜色，颜色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的。哎，你看是这个颜色，他看是那个颜色。我们每个人看的颜色是自己意识的语言，不一样的。每个人听的声音也是不一样的，包括排除了那个什么近视眼、什么这个远视眼、花眼啊，这个眼病，排除了这些的差别，就是你完全健康的人看到的颜色。都是有微细差别的，是你的一套颜色，更不要说我们跟动物的颜色又有很大差别，我们跟鬼道众生那个颜色，跟天道众生颜色差远了去了。就是说，你仔细认真起来，就是按世间的定义，这个 E 比四 E 还虚无缥缈的，它完全是一个比量的假说。四意虽然是限量，但是呢，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根本不是客观存在。你的主观感觉，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这个大家都是承认的。那个不能作为客观存在的依据。你不能说我感觉冷，世界上就客观存在一种冷。就是说，就直接用世间定义，用世间词典。仔细抠下来，这个五蕴、这个十八界都不可能是真实存在的，因为世间人都会说眼见为实，你谁见过呀？没人见过。要是见过，现在科学家还用造那么大的那个对撞机去这个找基本粒子，还用去找啊？找基本粒子的最大功能就是找到这个世界的。那个组成世界的是什么东西？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到现在找不到。哎，我要用佛学说，它那个定义就是错的，理论就是错的，根本不可能。就是说，那个时间不可能实际存在，那个基本粒子就是那个极微，也是那个定义本身就是矛盾的，是那个不可能存在你只要有体积就能分割。就不是基本粒子，就不是极微。你如果说不可分割的最小单位，不可分割的就是没有体积，零。逻辑就是矛盾的，所以这个世间知识啊，一认真起来分析起来，就是笑话连篇，没有一句是这个实话，都是颠倒梦想。这节课我们开始往下学了，这是上节课就学到这一段，这一段再说一个学习的原则，就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大原则，大家记住，说唯识古意，原点好学简明，它好学在哪儿呢？它从最最基本的原则开始讲起，很简练，很简明。你比如说唯识讲什么呀？就是唯识无境，唯有心，没有心外一切法，很简明。在学习的时候有一个经验教训，大家要注意，就是你学习的时候啊，不能违反大原则，你别学的时候就忘了大原则。大原则是唯识无境，学的时候呢，很自然就按照有境来学了。为什么呀？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太熟悉这个颠倒的理论了， 我们认为物质世界客观存在是太顽固、太坚定了，所以一不小心就回到这个思维。要注意，大的原则是这个佛的认识跟我们世间是正相反的。世间认为物质有，佛说色即是空。然后世间说这个除了物质就没有别的存在，佛说不但除了你的物质，你的精神都就是你的五蕴、你的十八界都是梦，都不存在。但是呢，在这个梦外有一个能做梦的心，这是存在。你这个佛的这个见跟我们凡夫的见呢，整个是颠倒的。所以呢，在学的过程当中，时刻不要忘记就是什么呢？大原则记住，不能违反大原则。你比如说这一段，我拉蓝的就是上次学的最后一段。很多人一看就直截了当就理解成什么呢？身身者受者识，就是眼六内界六根。哎，然后彼所受识就是那个色声香味触法，是六外界六尘。彼能受识是根尘相处生起来的认识作用，是六识。一看说啊，唯有识的识就是十八界，十八界就是识。好，一下把我们凡夫所知法都说成是识了。就是我说的那个万法唯有识，在他那变成了万法皆是识啊，桌子也是识，墙也是识啊，山也是识。说你看什么呢？他就说你看这不是说了吗？啊，这几个识就是十八界吗？这就是忘了那个根本原则。根本原则告诉你说什么呢？凡夫见的都是遍你所知，是梦。梦能做梦的心是存在的，心外一切法都不存在。所以现在说的一他起相，一定是在你的心的范围内。说心的范围内怎么会有十八界呢？就是我说的那个，这是指的你心里只有记忆，他给这个记忆的分类是按照十八界分类的，就是说这些种子是直着六内处，就是人的六根是实有的，这些记忆是直着外边的六尘是实有的，这些记忆是说我们六根在认识六尘的时候，这种认识作用是实有的。哎，它是指的那个给记忆分类，它是用它所执着的不存在的那些东西来分的类。你这样在不违反大原则的情况下，你就知道哦，原来他心里头执着十八界实有的这些种子、这些记忆是一他起。而不是说我们执着所执着的那十八界是一他起，哎，你就会把这个能所，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唯能无所，这些道理你慢慢学习，慢慢这个，哎，在这打通，在这打通，慢慢慢慢，你就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唯识的对世界的正见了。下边呢，我们来学新课啊。前边介绍了三性的定义，下边开始进入这个讲道理了。又此诸实，就是上边说的那个一他起的那个，就是那个阿赖耶识是第八识，然后这个升起来前六识，哎，这一切识皆为有识，都是只有识。就是说前边讲的这八识啊，每个人都有八识，都是只有识，都无异故。就是这里头啊，都没有识外的一切法，都没有异，都没有凡夫所知的这一切法，都没有梦中一切法。由于这个原因，就是我们前边讲的这个道理，此中以何为喻显示？这个里头讲的这个道理呢，我们用什么比喻来比喻一下这个说唯识无境，哎，唯有心没有梦里的东西，我们用个什么比喻？说为什么要用比喻呢？因为佛教讲的这个道理啊，离我们众生的认识太远了，太相反了， 太不能接受了，太难理解了。这个时候呢，就要用一些方法。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什么呢？就是比喻。我们给小孩讲故事、讲道理，听不懂，哎，你就给打一个实际的比方，哎，他实际的比方呢，简单，他容易懂，然后他再用这个去一比照，哦，原来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比喻是理解高深道理的一个非常方便的方法。所以佛经里头呢，给我们这些众生讲经的时候呢，他会这个经常的用比喻，这是个很好的方法，让我们通过一个很简单的、很明白的事例，一下就把他讲的那个很高深的道理一下就掌握了。说这个为时无益这个道理，用什么比喻显示呢？应知梦等为喻显示，就是你应该知道啊，这里头可以有很多的比喻，就是梦啊等等。梦后边还有，后边他会那个举出这个等的。佛经里头一般有八喻、十喻，反正很多，哎，意思都是一样的。现在呢，他先以梦打头。那个《金刚经》呢，也是到最后总结说，佛《金刚经》讲了5000多字，实际上是6000多字，他说6500多字，说讲了个什么道理啊？佛给你到最后总结一个偈子。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也是梦打头。为什么梦打头呢？因为这个梦语啊，特别让人好理解佛说的法。现在我们看，说梦等为喻显示，他先讲梦，因为等后边还在后边讲，说的是这样，就是说，如梦中都无其意，独唯有时。我们想象一下，就好像我们在梦里的时候啊，都无其意，就是梦里的所有的意，所有的境界，所有的人物、山河、大地，各种你见到的一切法，都无其意。不管你昨天做什么梦，里头的东西都没有意，都没有境界，独唯有时。唯一存在的就是你那个能做梦的心在活动，能做梦的心就是我们的意识。实际上，在做梦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你在睡眠状态。睡眠状态的正常状态是前50时是休息的，然后意识也大部分是休息的，只有一部分这个意识在活动，就是你白天比较活跃的。或者你认为那个东西非常重要，放心不下的，他睡不着，他在那活动。所以，由于他只是一小部分意识活动呢，他就会照顾不全面，就会做的那个梦很那个离奇，哎。但是它说明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在做梦的时候啊，前50时都休息了，只有一部分意识在活动，独唯有时。做梦的时候，真正起作用的只有你一部分意识。独唯有时，都无其意。梦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这我们大家都很明白，哎，一说就明白，都承认。虽种种色声香味触，虽然各种各样的颜色、声音、香味，这个嘴尝的味道跟身体的感觉。舍林地山，四意影现。舍是房舍，林是森林，地是大地，山是山河。四意影现，好像是有客观存在境界的那个影子现出来了。再把这句说一遍。说你在梦里头梦见的是什么？都是四意，都不是意。四意是什么？都是色声香味触。你去回忆那个梦，梦里头现出来的，无非是颜色、声音、什么味道、感觉，无非是这些。 包括你的想法。说我的想法是什么呀？你的想法所有用的材料还是色声香味触，就是我说的那个，你说我在这儿胡思乱想一个什么抽象的东西，或者一种什么景象，或者一种什么计划什么。你比如说，我想一个计划，我明天去哪儿，我要从哪儿过去呢？你在想这个计划的时候是用声音想的，哎，我从这儿走可能绕远，我从这儿走我会堵车什么，你是用声音想的，就是如果没有这个材料，没有这个声音，你没法想，你没法造计划，哎，你算算术题是抽象的，哎，抽象的运算。也是用声音算的，加上一部分的图像的那个数字图像的辅助。所以说你在梦里所有的呀，实际上就是个色声相位处，包括你意识的胡思乱想也是用色声相位处想的，没别的。你看说的多准确，种种色声相位处，哎，然后呢，这个色声香味触它不是说一块红一块白就摆在这儿，它是什么呢？有一定这个意义的。色林地山，就是那个颜色呢，哎，它这个地方好像显示是房子的颜色，那是林子的颜色，这是山的颜色，好像是意的那个影像，那个影子显现出来，好像是意，不是意。说里头能不能显出一个山来啊？显不出来，谁也没见过山。你跟我说山，山是什么呀？你比如说你要说山的定义，山的定义有人说就是这个石头岩石什么土什么的啊组成的，你谁见过岩石？你眼睛只能见颜色，你怎么能见岩石呢？你说我见过岩石，这是木头，这是岩石，这都是你通过你见的这个颜色，你猜出来的，你判断出来的，你不一定猜得对，不一定判断得对。你看说的这些，你梦里头啊，就这五种东西现出来，这五种东西排成什么样的呢？色林地山，好像是色林地山的那个意的那种影子现出来了。你在梦里头就是出现好多影像，哎，用颜色、用声音、用各种感觉排列出来的影像。而于此中，在你梦里所有的影像里头都无有意，没有任何境界。就是我们说了什么是意，就是那个内容，影像有，没有内容。你比如说你看电影，上边颜色声音什么都有，就是色声香味触。实际上电影现在还没有，也有了，那个椅子可以晃哈，什么也有感觉，也可以这个造上去啊。你坐飞机，它就按照飞机的那个俯冲啊什么那个晃，哎，感觉你也好像在那个飞机里头一样，色声香味触都无有意。那个里头有飞机吗？屏幕上有飞机吗？有那个什么海底太空星球有吗？都没有，都无有意，光有这个色声香味触的影像。你在影院里头是不是啊？都无有意，就好像我们说的那个化育，你记住那是一个很准确的，就是那个华严经决定菩萨记第一句，哎，心如工画师，分不住彩色。我们心就在你梦里给你分不住彩色，哎，没有意。然后你认为梦见了谁，梦见了什么东西，那就是那个意，是里头没有的东西，是你自己分析出来的。哎，就好像说我们看画，你看到的限量看到的就是颜色，就是颜料。你要是这国画，就是白纸上给你涂了一些墨汁，黑墨汁，这就是实际存在的。 然后你说啊，这活荷花画的真好啊，这泉水真是水灵灵的，那就叫意，那就叫意，都无有意，只有色声香味触。你说我们现实跟梦有什么区别啊？梦里头是虽然种种色声香味触，好像是舍林地山的这种境界的那个影子现出来了，影像出来了。我们白天比这个多了一点东西吗？你难道在色声香味触外又见了一种第六种感觉吗？没有。你睁开眼睛还是像梦里一样，看见颜色，听见声音，产生感觉。除了这个意有没有啊？意还是你自己猜的，跟梦里一样。你说我梦见谁了？你白天就说我碰见谁就是说你科学的，咱们现在不是讲科学吗？你把这个材料摆出来，对比对比，色声香味触一点不多，一点不少。你以为现实，我们说的现实比梦高明多少？一点都不高明，哎，完全一样。而于其中都无有异，由此欲显，由这个欲显示的这个道理，应随了之，应该随着这个梦欲，我们就应该了解和知道，一切实处皆为。你承认梦里头只有实，只有一个意识在活动，还不是一个，是零点几个，就是一部分意识在活动，只有实，一切实处，不管你梦见什么时间、什么地方，都是只有实，梦里头。那现在呢？你跟梦完全是一样的。你怎么就能证明你现在猜的那个说客观存在的那个物质就一定是存在的呢？你现在都知道你在梦里的时候那个所谓你当时也认为一定是客观存在的那些物质，你梦一醒你就知道根本就不存在嘛。同样的道理，你现在也是跟梦里一样的证据。你怎么就能证明说那个物质就是客观存在的呢？你怎么会证明说你现在就不是跟昨天晚上一样是在梦中呢？我们大概也有一些那个梦中梦的经验，在梦中碰到什么情况了，或者是也许自然的，或者是你感觉非常想醒，非常害怕，哎，醒了，挺高兴。醒了，待了一会儿，折腾了一会儿，哎，又醒一回。哎，原来在床上了，你说哪个？你哪个叫真醒，哪个叫假醒？这就是严格的道理。现在在哲学界，跟一部分这个就是理论物理界，这个是常识，明明白白承认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如果有人说现在你是在梦中。你是找不到任何反驳理由的，《黑客帝国》是一个，就是依据这个理论出来的，《盗梦空间》的整个电影的基础就是建筑在这句话基础上。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男主角不能向他老婆证明现在为什么是事实，不是梦。他老婆就是说现在还是梦。他们不是从那个第几层啊？一层层退回来，退到最后，他老婆就说还差一层，还必须死一回才能回到现实。她丈夫就说现在就是现实了，不能再死了。他老婆就问他一句话，说你怎么证明现在是现实，不是吗？他证明不了，这是事实。你有谁不服你？你现在你来证明。你说我现在跟梦有什么区别？你来证明。当然，现在你要是只找，全世界都会跟你说，这还用证明啊？那理由多了，哎，没有一个站得住脚的，都是那个 就是没有经过深入思考，没有经过严格考证的那些叫常识性错误。哎，我们常识性错误太多了，他就证明不了。最后眼睁睁的看着他老婆从楼上跳下去，这是就是叫世间的智者，就是我们世间也有一些聪明人，他们都认识到的真理。哎，就是现在你像黑格尔帝国，就是完全可能就是其他的原因给你造成的。实际上黑格尔帝国不是那开始，是我记不清了，笛卡是谁就说过，说我们有可能就是一个更高级的什么东西给我们中造的一个梦嘛。那个缸中之脑是谁提出来的，都是提出来这个思想的多了。那是中国的那个庄子梦蝶，嗯，他就是他梦见蝴蝶了，他醒了之后他就想，究竟是我昨天梦到我是蝴蝶，还是那个蝴蝶现在正在做梦，做那个就是蝴蝶变成那做庄周的梦呢？你怎么去分开？然后那个就是《盗梦空间》里头还有那个就是那个造梦师，在那个地下室睡了一地下室的人，那些人是以什么呀？以梦，说他们说为什么来到我这儿？他说他们是为了醒来，就是这些人认为他在地上的生活是梦，他到这个他这儿来做梦是醒来了。哎，因为他给他造的那个梦也是连续的，哎，里头也是那个有连续的生活，而且他那个时间非常长，好像是吧？他好像一天能做48小时啊，是这怎么？反正他就感觉那个生活比上边这个要真实。实际上，我们站在外边来说一下，你说究竟像他那个状态，究竟哪个是真实？有什么区别？有什么意义？如果他那个造的那个梦境非常美好的话，他当然宁可生活在那个梦境当中，他不愿意回到这个现实世界嘛。他过反正过这一生，我大部分时间都在那个美好的梦中度过，哎，我何必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污叫污浊恶世上？你看现在折腾的人们还能活吗？水不能喝，空气不能吸，是这个饭不能吃啊，现在那个门也不能出啊。所以这你仔细研究啊，这里头你就会改变很多平常的那个凡夫的那个叫没有道理的看法。人们都认为没有问题的，那都是有很大问题的。你看这一段就是说，哎，就是对比梦跟我们现实的对比，就用这么一句话，他虽种种色声香味触色林地山四意显现，而于其中都无有异，没有任何人能反驳。我们现在就是什么，只能看到色声香味触这五种感觉，他们也是以色林地山好像是意的这种影像来显现出来的。但是呢，我们无始以来就把这个梦当作是真实的，这就是叫颠倒梦想。现在佛教就是告诉你，不要信这一套，远离这个颠倒梦想，你就度一切苦厄了。哎，没有这个灾难，什么乱七八糟，都是假的，多合算的买卖。人们，但是呢，人们就是没，就是那个邪见太深，他不信这个真的东西，非要找苦吃。你看现在那个新闻，现在也这个就是跟原来不一样了。原来光报道正面，现在什么都报，整个都是那个负面新闻，整天这个跳江了，那个什么自杀了，这个什么跟精神病一样，那都是被逼的。你谁不想那个就是活得快乐，活得幸福啊？哎，都是很可怜的。接着往下啊。 由此等言，应知，就是有这个这儿说的这个等字儿，这个言就是这个字儿，由这儿说的这个等字儿，不是说孟等吗？哎，应知复有，应该知道还有，这样一些比喻。这儿举了三个，一个是患狂、路爱、易眩，咱们也这个就是不要这么简单，就好像那个《心经》说，把色分析了一大通，最后说色哎是空，然后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哎，我们一再过去了。实际上就是那个当然了，心法比色法好空，这也是这个色法最难空，所以把色法放在重点。但是你很多人呢，从来就没想过这个受为什么是空，它为什么跟空完全这个划等号，它就一下就不就跳过这个修行了。所以这儿呢，我们还是要这个来分析一下。首先，什么叫幻狂？就是说幻化。这个首先呢，这个幻化这种行当现在已经基本消失了。这个在古代的印度是街头上到处都见的一种，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幻化师呢，用一些简单的道具，据说就是什么木块、树枝什么，反正就是些很简单的道具，然后他加上他的法术，就是咒语一念，这个我估计就是一种特异功能，或者也许有一些有这个鬼神的那个，他供养一些鬼神哈，就是这个来这个帮忙，反正他就能造成什么效果呢？就是幻化出很多东西来，什么东西呢？就是那就根据它的设计了。比如说，它可以幻化出一场战争来，这一方有这个兵有马，是这出来内上岸，然后打怎么来回，反正就是跟我们看电视剧一样吧。那个时候没有电视，但是有幻化。到上世纪30年代，西方很多记者到印度还见过一个那个，我说过，就是一个妇女，印度的妇女跳舞，她在跳舞，在一个路上跳舞。在这个跳舞过程当中呢，两边就有两行树，一会儿显现，一会儿消失。这个显然是在他这个跳舞的内容之，这个背景内容之内的。这就实际上就是那个相当于幻化的那种功能。后来就弄的这个幻化的功能没有，现在有那个什么就在水下埋一个月的，在土中活埋的，或者是瑜伽什么，反正就是有这些特异功能，都是比较实际的了。这是幻化，就是在十字街头周围都有人，他就能幻化出一套这个话剧来。等着幻化完了，一收，什么都没有了，还是一个幻化师一些道具，然后就大家觉得很过瘾，哎，就交钱就完了。这是幻化。这个幻化喻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当时印度佛用这个幻化喻啊，人们一听就懂，就是说那个幻化出来的东西。都没有，什么兵啊、将啊、车呀、象啊，印度象兵哈，骑着大象打，啊，打得很热闹，这些全都没有，都没有意，只有什么呀？只有一个影像，色声香味触的影像，哎，大象的颜色、士兵的颜色都出来了，哎，声音也出来了，这叫幻化。实际上跟那个梦很，这个梦喻很相似。哎，你看啊，幻化喻的意思，当时人们一听就懂，哦，这就跟梦一样，能看见颜色，能听见声音，但是里头显示出来的那个东西什么都没有，这是幻狂。为什么叫幻狂？就是骗你的，就好像现在那个魔术一样，魔术就是骗你的，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是假的，这是骗你的。但是大家呢，就是因为看不出来他这个是在哪儿骗，所以呢，就人们弄得很惊奇，哎，就过了一个瘾，就被人吓唬一头，看到很这个，哎，他们这个这样，哎，觉得过过瘾，就过过那个叫什么人们，反正就是一种好奇吧，过过这个瘾，哎，骗完了，就完了，幻狂，这就是骗人的一种幻象。路爱也讲过多次，也简单记，主要是强调它那个核心意思。路爱就是那个沙漠上戈壁滩上的鹿，它那个因为干旱呢，非找水喝是他们一个很大的事儿。 哎，他经常看到远处有水，高兴不早就跑过去，跑到那一看没有了，四周找半天哪儿也没有，然后一抬头一看远处，哎，又有了，赶紧又跑，入隘，也经常叫阳焰，就是太阳晒到那个戈壁滩上啊，升起像火焰一样造成的这种假象。这个呢倒是现在有，就是慢慢的，实际上现在也可能有，天，尤其是太阳好的时候，你顺着马路往远处一看，那个水特别真，我这儿忘了考没考，就是有照片儿，这个大家立刻就可以这个看到，可以证实，你看远处马路是不是就像水啊？车的倒影是吧？车的倒影也有，你看。有车的倒影吧，就像水，就像马路上洒了水一样。哎，你看，哎，这么厚的水，把车轮子还可以埋过。你那个远处看，真的那个人把脚、那个自行车、汽车轮子都埋过一个。这是海市蜃楼了，就是那个，就是本来这是海面是没有楼房的，但是远处的楼房呢显现出来，海市蜃楼。这就是叫阳焰露隘。你看，说明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你看着就是有，看着就是有水，但是实际上没有。实际上还是什么呢？色就是颜色有了，色意，好像是水的颜色显出来其中都无有一。这多真切！因为我为什么印象深？我小时候就那个骑自行车，就受骗，印象特别深。夏天热得不得了，一看，哎，前面马路上洒过水了，高兴得不得了，赶紧骑，说到那儿就凉快了，因为洒过水肯定凉快啊。结果骑到跟前就傻了，干干的一点水都没有，哎，这就自己在那犯愁，怎么回事啊？一不小心一抬眼一看，
前面
啊，前面还有，又赶紧骑。结果折腾几回，自个儿慢慢，反正不明白道理，但是知道了，上当了，这是路爱。我们凡夫现在就是像我小时候这傻小子，全体凡夫都是这样。像霍金，当今爱因斯坦多聪明啊，非要找基本粒子，非要研究这个宇宙的开始是怎么产生的，连这个宇宙都是没有的，都是一个幻象。他非要找这个幻象是怎么产生的，就好像是找这个梦中梦着了一个什么东西，非要找这个东西的来源，你说多傻？这说白了就这么傻，这个易炫，这个用炫易的那个词序更多，易就是眼病，炫也是这个就是眼发生毛病了。这个也很简单，就是什么呢？由于眼有了病，他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最多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眼上有那个伤痕呐，看到眼前有乱麻、有头发、有蚊子、蝇子飞，这个真的是有老太太老用手那个在他前边打，他就老觉得这个有东西在他前边挡着，实际上是他眼病的问题。这个里头就经常举叫什么蚊蝇。叫这个头发，乱发。这个比喻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有那个蚊子蝇的那个影像显现，实际上没有蚊子蝇的，又是就有颜色显现，实际上没有意。你看，这个例子非常多，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大家承认的，就是说有这个色声香味触出来啊。不一定非是有东西引起的。马路远边看着有水，不一定一定要有水引起的。但是我们现在凡夫犯的错误就是什么呢？说现在我看见的是色声香味触哈，一定是有客观存在的物质才会引起我的色声香味触，就犯这个错误嘛。幻化不太那个，现在人们体会不深啊。说看见了不一定有。现在也有这种话，说眼见的不一定是真的， 就是说，看来有图有真相也不一定是真相，就是说眼见的了也不一定是真实的。哎，实际上应该认识到这种，我们现在讲的道理就是这个，你眼见的是色声香味触，没有见到那个东西。哎，你看举了这么多例子，悬疑，觉得眼前有东西，实际上是没有的；看着马路上有水，实际上是没有的。就是说，没有东西，它也可以引起你的那个色声香味触，就是说明这么个道理。这个现象很多，还有那个什么水中月、空中花，空中花就是你在这蹲着蹲一会儿，然后猛一站起来，眼里头就会冒金星，是吧？那就确实是眼里冒了金星了。但是那个金星有没有啊？没有，就一个颜色，就是似金星的影像显现。没有金星，完全是由于你的病、你的不正常状态造成的，所以你不要说看见那个有色的相位处就一定有客观存在的东西来引起，这个是不成立的。说，我们的这个色声香味触确实是有客观东西引起的，确实，但是不是人们猜想的那种物质。而是我们的记忆，而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还加上其他众生的心，我们的记忆还受其他众生心的影响，升起这个影像。所以我们会看到，你比如我在这把手挥一下吧，每个人都会看到这个手挥一下，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你升起来的这个色声香味触都是你的记忆的影像。但是你这个记忆影像的这个显现是什么样子，是受到我的心的影响的。因为我们的心，我说了，那个就好像整个宇宙是一个大球体，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是充满宇宙的，我们心是互相重合的，互相影响非常大的。佛经就叫一室千灯，一个屋里一千盏蜡烛。每个蜡烛的光都充满是互相重叠，但是各是各的，但是互相是有影响的。由于你们跟我的心是重叠的，能感知到我的心的变化，所以我在这儿，我的心在活动，在你那儿就反映为声音、手势、颜色就会有不同的反应。确实有客观外境，你的心是主观。你的客观外境是什么？是其他众生的心，有客观外境，不是客观物质世界，不存在那个客观物质，那完全是在我们无始以来就是颠倒梦想、执着形成的一种这个叫错误的猜想。你看这个欲呢，到后边还会增加一些。就是还会讲喻，还会增加一些。好，接着读啊。若于觉时，一切实处皆如梦等，唯有实者。这是无着想象的，不同意他观点的人说，说如果是我现在醒着的时候，一切实处、一切时间、一切处所，皆如梦等，唯有实者。如从梦觉。便觉梦中皆为有时，就好像如果我们从梦里头醒来了，我们就会知道，就会觉察到梦中呢确实是皆为有时，只有一个意识在活动。问题出来了，觉时何故不如是转？我现在醒着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感觉？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说的梦，我承认，梦里头是无有意哈，只有实，这个我们都承认啊。如果睡觉的时候是这样，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一醒了我就知道啊，确实是广一个心在活动，没有里头的任何东西。他说可是你说的是现在是如梦啊，那我现在怎么没有这个感觉啊？ 你们觉得问的有道理吗？你们可觉得谁的回应很有道理啊？这是一个很傻的问题。你看后边的回答啊，说我现在醒着的时候，何故不如是转？为什么我没有说这儿是梦的感觉呢？真智觉时亦如是转。你真的智慧升起来的时候，真的从这个梦中醒来的时候，你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你正到初地的时候，也是跟你刚从梦中醒来一样的感觉。如在梦中，此觉不转。就好像你在梦里的时候啊，这种感觉是没有的。就是你在梦里的时候说这是梦，这个感觉是没有的。从梦觉时，此觉乃转。只有你从梦中醒来的时候，你才会知道那是梦，梦里的东西都没有，只有时无有一。多明白的道理啊！如是未得真智觉时，此觉不展。就是像这样，所以你现在还没有得到真正的智慧，还没有从这个生死长梦当中，大梦当中醒来的时候，你这个感觉是生不起来的。得真智觉，此觉乃转。你什么时候得到真的智慧，像观音一样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你才能照见五蕴皆空，你的梦才能没有，你才会醒来。那个时候此觉乃转，那个时候你才知道，原来我的六道轮回是一场大梦。多明白的道理啊！但是我们众生都会问，你说这是梦，怎么我不感觉是梦啊？你在梦里的时候，你感觉那是梦吗？谁在梦里的时候都感觉那是真实的，都感觉不是梦，只有你醒来的时候才感觉那是梦。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很有理的反驳，实际上很傻。告诉你现在在梦中嘛，你当然觉得这是真实的了。哎，你没有醒，你醒来的时候才会有哦，原来这是梦的感觉。所以你看这个话说的是很明白的，就是没人跟你说。哎，所以呢，我们现在的人都理直气壮的很。我们开维识讨论会，经常出现的一个典型场面就是，我在这说一切如梦，啊，这一切都不存在。对面就问，我踢你一脚，你疼不疼？觉得理直气壮啊，你踢我一脚，我疼，说明什么呀？他也不能证明说这不是梦啊。梦里头踢你一脚，你也疼啊！啊，你踢我一脚，我疼，就证明说这是真实了吗？这不是梦了吗？说这么傻的问题，为什么老问？啊，年年问，每次都问啊，就这一次问好多次，不行了就好，你什么都好，你今天中午别吃饭。我今天中午吃饭，他也不证明这是真实的。我吃饭就证明它是真实的了吗？你说多傻的问题。但是这种问题在争论到这个激烈的时候，经常有了。好，你别喝这个水啊，那这个你别穿衣服啊，别穿衣服，他好像就感觉。啊，这个衣服是空的，那身体，你有那个身体，它也不是真的呀。你穿衣服是假的，不穿衣服还是假的。哎，你喝这个水是梦，不喝水还是梦。为什么呀？就是我们认为这是真实啊，太深厚了，太顽固了。所以呢，就是你把道理讲得非常清楚，他也很难接受。所以说原因在哪儿呢？ 还是学习的不够，还是很多道理，你就跟那个踢一脚疼，踢一脚疼能说明这是真实吗？如果踢我一脚我疼，就证明这是真实的话，那你在做梦的时候你摔一跤疼了，那就应该是真实的，就是这么个道理嘛，就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是由于我们从来没这么想过，所以呢，我们就想不到，一听到了就觉得这个大逆不道啊，这个胡说八道啊，就不能接受。你看这个人就是多傻，傻到这种程度。下班就开个头，还有一点时间。岂有未得真智觉者？前边讲的道理回答他那问题了，没话说了。现在呢，吴浊说了，说岂有未得真智觉者，就是这个里头有这个还没有得到真智慧，从这个生死长梦当中醒来的人，他实际上现在对的这些众生都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就是说我是不知道这是梦的，哎，我是生不起说这是梦的感觉的。说于唯识中，与你讲的唯识无境，说这就是梦。于这个道理当中，云何彼之？我限量没醒来，限量证不到，我彼量能不能知道？说这是梦，这是不是真实的？这退了一步，说我还没醒，我这个没证到。但是我能不能用比量，用从道理上我就证明说这是梦？有两个办法，由教及理应可比之。用这个教，就是圣教量，就是佛的教导，圣人说的话和道理，就是我们来道理一步步的推理，逻辑上来推理。都可以用比量来知道现前就是梦。这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教，因为现在的人呢、就相信道理，说你有理讲理，不相信佛说，说你佛说不没用，那个说为什么教可以？实际上教最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叫圣人？是从这个什么叫佛陀？我们说过，佛陀是译音，他的意思是觉者，从梦中醒来的人，就是他从我们这个生死长梦当中醒来了。这个非常重要，就是只有有一个人呐，他从这个梦中醒来了，他才会知道这是梦。有了这个人，他才会用他的神通入到我们梦里头，告诉我们说。你现在不是在真实中，你是在梦中。如果没有这个从梦中醒来的人，没有这个圣人，没有佛陀，连这句话我们都听不到。我们永远听的是，那就是这里头怎么争抢，这真实的根本就无可怀疑，不成问题，谁都想不到说这是梦。黑客帝国怎么拍出来的呀？那导演兄弟俩研究了佛教，他认为佛教说的这个太有道理了，所以他就想把佛教的这个道理呢，在屏幕上演示出来。要是没有佛教这个道理，他怎么会想到这些呢？怎么会知道现在一直搞到说啊，有人说这是梦，你是反驳不了的，根本就没有人说这是梦，根本就没有这个立，这个就是题目就没人立。所以这个圣教量非常重要。再一个，只有这个，就是说这是实证，只有实证有说服力。你如果没有实证的人，我们大家在这猜想，即使你猜想到了，我说我猜想什么，那个东西谁是吧？大家都知道，你这就写小说，你就是个猜想，没人拿你那个认真，没人给你投资，没人给你认真去那争抢去。他争抢的还是认为它真实存在的东西，所以呢，有一个人说：“我真的从这醒来了，这真的是梦。 这个时候才有人开始认真对待这种理论，去认真研究这种理论。所以圣教量的作用是很根本、很核心、很重要。更何况在当时有很多人呢，他是能够佛说了他证到那个境界，他是能够一步一步的证实，一步一步的接近。佛的弟子就有证到初地性来的方，那个龙树就是初地嘛，无着也是证到初地嘛，弥勒都证到实地了。他根据这个理论，他就能醒来，根据佛说的办法，照他一样修，就能成，就能这个从梦中醒来，就能照见五蕴皆空。所以这个圣教量非常重要，必须先有圣教量，人们才会听到这些理论，才会相信这种理论，才会去认真对待它。所以教有没有，这是很重要的，是这个。然后道理呢，就是我们现在你说出来这个必须道理上能成立，你不但道理上能成立，而且你这个道理呢必须要最好，超过所有的道理，别人才会听你的信你的。你如果连道理上就你还不如别人了，人家信别人不信你。佛说出来的道理这是唯一的，说老实话，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就是只有佛说我见到真实了，而且我把这个真实能用道理说出来。你看佛建立的这个唯识理论没有漏洞，你可以一步一步的从你现在的知识一直推到唯有实，一直推到怎么证，就是整个理论非常严密，世界上没有第二个，除了佛教没有第二个。你像这个基督教、伊斯兰教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宗教。基督教圣经是讲耶稣传教的故事，伊斯兰教古兰经是讲穆罕默德传教的故事，是讲历史故事，没有理论，没有理论。在那个里头，他就是信则得救，你信上帝就能得救。没有道理，所以很多中国人到那儿就非问人家，说这个那上帝是哪来的呀？是这个上帝他造了那个亚当夏娃就挺好的，他造那个苹果干什么呀？他还造个蛇去告诉他吃苹果，那不是设计陷害他吗？啊，怎么是人的原罪呢？中国人好多那个叫什么那个女的，美国的那个就是。人家教去学去，他就问人这个牧师说，这就是这个怀疑上帝，这个就是大的罪恶。哎，不能，你信上帝就能得救，千万不能怀疑。没有答案，他也没有答案，不讲，没有那个逻辑道理的。只有佛教，佛教不是宗教，佛教不是靠信，而是靠智。哎，佛教是智慧的宗教，你看菩提萨埵都是一般若波罗蜜多，般若就是智慧，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都是靠智慧，靠智慧得的无上正德，称的佛。这是一个智慧的宗教。所以你什么哲学，什么就是科学，你都比不上他哲学，比不上他科学。就跟说科学最讲事实，它的最大的事实就是编造的。科学最大的事实是什么呀？就是说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我科学就是研究这个客观物质世界的客观运行规律的。没想到这个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这个就是一个假说，就是人那个猜想。所以说科学是建筑在沙滩上的嘛，那个科学哲学家说的很准确，像这些大智者都是明白这些的。所以说你这儿一对比，就更对比出来什么那个较量的可贵，就是说有一个真正醒来的人，他见过三界唯有心，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样才，你至少有一个见过的人了，我才可能，如果我觉得他在讲，觉得他讲的有道理，我才会按照他的道理去走那条道路。 如果连一个见过的人都没有，那就是完全是编了嘛，那就无所谓了。所以由教及理，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后边就不讲了，我们今天啊时间也过了，那我们下来这个就回向啊。